怎么讲不常知佛呢？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将近3000年了，以现在世界公认佛入灭已经是2530年。在我们中国古代的习惯说法，从释迦牟尼佛降生算起，到了今年说是已经有3010年了，这是从周昭王甲寅年算起的。那么跟现在的公认的时间是说从入灭算起，而古代的说法是从降生算起，就是平起来都从入灭算起，刚好相差400年，佛入灭已经将近3000年。我所谓说将近三千年，因为公认的是2530年，距离3000年也没有多久。而就说你古代的习惯的说法，认为是佛降生到现在是3010年，扣掉80年住世，那么也就是2930年，比现在的说法相差400年。所以我说已经近3000年了，现在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将近3000年，而弥勒佛还没有降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生在弥勒佛之前，释迦牟尼佛之后，这个叫做佛前佛后八难之一。
贤老公，在咱这个娑婆世界，未当常常拄着困呢，因为咱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呢，伊啊已经入灭将近3000年呀。但是依照现在咱世界公认的讲，佛入灭到现在啊有2530年，但是在咱中国古早习惯的讲法，对释迦佛降生啊，周昭王甲寅年来算起到现在啊，都到3010年啦，啊。现在的人，现在的人是对佛入灭开始来算，古早呢是从佛降生来算起，所以安尼差不多啊，都差400年左右啦。啊，现在那直接讲，拄听我讲，释迦佛入灭已经啊近要3000年，距离现在公认的讲2530年啊。啊，都差不多啊，啊，差到四百年。啊，那依照咱古早，咱中国的这个习惯的讲法，讲3010年，扣掉80年佛祖世，那都是2980年，啊，安尼距离现在。这个2530年都差350年，
差不多四百年
啊嘞，哈。啊，现在呢，注意个想法嘛，释迦佛已经啊入灭将近3000年，啊弥勒佛呢也未降生，所以现在啊，咱都多生在这个弥勒佛的头前。释迦佛的后面啊，所以这叫做佛前佛后啊，这都是八难之一的。
弥勒菩萨要到什么时候才降生呢？在弥勒三经里面说，要再过56亿7000万年才降生。不过我们平常根据经论里面所说，这个世界 成就之后的住有小街啊，这个小街是从人寿十岁算起，一直增加，一百年增一岁，一百年增一岁，增加到八万四千岁，这个叫做一增。从八万四千岁再减，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减到人寿十岁为止，这叫做一减。一增一减呢，就叫做一小阶。二十小阶叫做一中阶，四个中阶叫做一个大阶，成住坏空世界啊，一个大阶啊，成住坏空。那么这个按照经论里面说呢，现在呀、啊、是属于第九小阶，第九小阶的简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人寿一百岁，那么一百年减一岁，现在释迦牟尼佛入灭将近3000年，那么现在可以说人寿只有70多岁啊，那么一直减下去，减到人寿十岁为止，再往上增，就是第十小阶，增到84000岁，然后再减，减到80000岁，第十小阶的减阶，减到80000岁的时候，弥勒菩萨才降生啊，才成佛，在龙华三会说法度众。那么这个时间以现代人的数学去算，这样子的时间，这样从现在算起啊，一直算到弥勒佛成佛的时间呢，说是有880005000年。
哎，安尼讲起来，这个弥勒菩萨什么时阵才会降生呢？在弥勒三经里面啊，安尼讲，讲还要经过56亿7000万年才会降生啦。不过呢，咱也是根据这个经论的讲法啦，讲咱这个世界吼，就成立了后啊，哦，成住坏空，这个成了后呢，就有这个修劫。这修劫是安那算呢？就是一增一减吼，增劫就讲对十岁吼。咱的寿命十岁开始算起，每经过100年增加一岁，每经过100年增加一岁，安尼增增加到咱的寿命啊，岁寿84000岁，安尼叫做一增。啊，搁再将84000岁搁再减啊，每经过100年减一岁，每经过100年搁减一岁，一直安尼减到咱的寿命都十岁为止，安尼叫做一减。一增一减叫做一个小劫 一个成呢，成立的时阵啊，有20个小劫啊，20个小劫都等于一个中劫，4个中劫啊，成住坏空，安尼叫做一个大劫啊。所以依照经论来讲啊，咱即马现在呢，都是在这个第九小劫的减劫里面啦，因为释迦佛在世的时阵啊，咱人的岁寿啊差不多100岁，啊现在呢，释迦佛已经入灭将近3000年啊，所以咱人的岁寿啊只有差不多70几岁安尼，啊，即嘛就是对安尼一直减。一直减到咱人的岁寿，剩到有10岁的时阵，啊，啊，就搁再10岁，搁再增加，啊，每100年增加一岁，每100年增加一岁，安尼增加到84000岁，了后呢，就搁再减，啊，就进入这个第十小劫。对84000岁，经过100年，搁减一岁，经过100年减一岁，减到咱人的岁寿80000岁的时阵啊， 迄阵弥勒菩萨啦，才来降生在龙华三会啊度众生安尼。所以那是依照这个算法啦，啊，增劫减劫安尼来算啊，安尼弥勒君呢，爱过偌久才降生呢？就是880,500,000年。
那么这样算起来啊，究竟这个数目字对不对？我们不去管它啊，不要去管它这个数目字究竟哪一种对。56亿7千万年，或者是880,005,000年啊，哪一个数目字对？我们不去管它，不专研究这个问题。而印度算亿也有很多不同啊，有的10万为亿，有的100万为亿，有1000万为亿，有10000万为亿。我们中国的习惯呢，就是以10000万为亿，所以看到那个56亿认为很多，但是也许它是10万为亿就不算多了啊。那么总之呢，弥勒佛降生的时间还很久很久，我们不晓得还有转生多少次多少次才能遇到弥勒佛降生。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流传下来，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正相法2000年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是正在末法时代了。
所以像这种的算法啦，这个数目字啊，到底对也不对呢？那不免去管伊啦。到底是弥勒佛是不是阁经过56亿7千万年降生呢？或者是880,005,000年才降生呢？多一个才对呢？咱唔免去管，嘛唔免专心去研究这啦。因为在印度的算法，对这个亿来讲，因印度有当时啊讲10万叫做亿，也有人讲100万叫做亿，也有人讲1000万叫做亿，也有人讲10万万叫做亿。啊，讲的正所讲的这个真济啦，哈，讲法真济。不过在咱中国人的习惯呢，万万为亿，所以你看讲56亿7千万年，有的人就是讲活了真久。不过呢，可能啊，伊这个亿呢，讲10万为亿嘛，无得卡啊。不管怎样呢，总共一句，这个弥勒菩萨要过爱真久真久才会降生啦啊。咱呢，唔知要爱过安尼生生世世几落。我这边才会当拄到这个弥勒菩萨来降生，所以咱依照现在来讲，释迦佛啦，伊的教法啊，留到现在啊，注意个想看卖，正法时期1000年，强法时期1000年，末法时期10万年，啊，这个正法、强法，拢总2000年的时间啦，已经拢过去啊。现在呢，咱都都好是在末法时期。
现在讲到增减小节的问题呀、啊，上次在答题的时候，有人提出来问，啊，有人问我了，说是这个减节，人寿100年减1岁，而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人寿100岁。那么100年减1岁，到现在佛入灭将近3000年，而现在应当人寿平均只有70几岁，可是与现实不符。而现在科学发达，医药发达，大家善能保养，或到90几岁、100岁的人都很多啊，并不算少。那么好像佛经里面所说的简洁与现在的事实不大相符，这个有什么啊原因呢？那么我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呀、啊，我是以两种看法来看这个问题。第一，这个所谓增减节，人寿从10岁增到84000岁，是百年增1岁。 再从八万四千岁百年减一岁减到人寿十岁，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数目的算法，算这个小节的数目字的算法啊，并不一定完全要跟现在的事实完全相符，因为他只是用这个方式，好像数学的方式一样，以这么一个方式来算出正减阶的年数多少而已，不要执着他究竟这个减阶啊，您人寿多少啊，是不是相符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就是用数学的眼光来看它，这是一个。第二种呢，虽然原则上人寿到了减阶的时候，人心越来越恶，造业越多，寿命会越短，慢慢会减下去，是会形成一百年减一岁的情形，但是众生的业力啊，如果修道修行善人多，那么也能够把这个减阶的寿命转过来变成增加的，不过这个减阶的情形还是一样的减下去，但是人寿可能会增加。增加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善人多，有修行，当然他就寿命会增加啦。那么这是由众生的业力所感，所以不能够跟这个简洁的这个情形相符了，这是第二种的看法。
刚才讲到增劫和减劫这个问题上回来这打佛七的时候曾经有人跟我问讲你讲减劫讲人的岁寿就呢，即马是伫减劫减劫呢的时阵地高减劫的时阵，啊，即马释迦佛呢在世的时阵都只讲咱人的岁寿都一百岁，差不多一百岁，啊，即马释迦佛入灭将近三千年，安尼算起来，咱人现在的岁寿应该差不多剩七十几岁才对啊，但是这个现在事实并不符合啊。现在安怎样呢？现在科学发达，医学啊真正发达哦，人佫真够保养你的身体，所以现在的人食到九十几岁、食到几百岁的人嘛是真济啊。好，亲像讲安尼，甲现在你即马所讲讲减劫啊，现在差不多退休都七十几岁，安尼无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这样跟我问啦，所以现在对着这个问题我就会提出两种的看法来讲。第一个看法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增劫和减劫这不过是要一个数目字的算法而已啦，因为你要算这个小劫小劫是有几年，你就要这样算讲对八万四千对十岁岁数在增加一百年，经过一回，一百年经过一回，到八万四千回，然后呢，经过一百年，搁再减一回，减到人的岁数十回，安尼来算小劫的这个数目字啦。所以，这样并不完全和现在的这个事实相符合因为这个不过是数学而已要算讲减劫、增劫，安尼拢总有偌济年所以咱唔免去甲执着是唔是讲到现在人的岁数有符合啊无符合，咱唔免去执着这個。第二个看法呢，就是讲这是一种的原则的问题啦咱人的岁数的长或者是短完全看咱人的作业。作业的情形，那减劫的时阵呢？因为咱人的心愈来愈歹，作业愈来愈多，所以呢，这减劫的时阵，经过一百年减一回，就经过一百年减一回。但是呢，咱众生的这个业力， 不可思议啊！哦，你那善人，善人较济，做善业，做这个善业，安尼虽然讲在减劫的这时阵，哦，虽然仍然是同款的减劫啦，但是呢，在减劫的时阵，善人那较济，这时阵你人，这个人的会受反颠倒的增加。因为善人多，你有修行的缘故，所以就会增加你的慧修，这就是完全是业力的关系。所以你莫讲这跟现在的这个事实无合，
这是附带的说明了。我们现在是要说，我们住在这个世界，要遇佛，要跟佛在一起，实在是很难。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弥勒佛还没降生啊，所以古人有这么一首句颂说：“佛在世时，我沉沦；今得人身，佛灭度，懊恼此身。”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古代有这么一首句颂，就是慨叹我们身在佛前佛后八难之一的时候的苦恼。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在沉沦六道，不晓得是在地狱恶鬼畜生里面受苦也不一定，没有能够见佛。所以佛在世时我沉沦，今的人生佛灭度，我们今天得到人的身体了，可以修学佛法了，可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近3000年了，今的人生佛灭度，我很懊恼啊，很烦恼，懊恼此身多业障，我这个身体为什么业障这么重呢？为什么不见如来金色身，不能见到释迦如来的丈六金身？这就是慨叹身在末法时代的不见佛的痛苦了。
拄则讲这个增劫减劫，这啊都是附带的一个说明。咱即马是咧讲到讲，住在咱这个娑婆世界，要拄到佛含佛作伙啊，会用讲太困难，太困难了啊！你甲看，释迦佛已经入灭，弥勒佛也未降生啊！所以古大大德啊，曾经啊，做一首偈颂啦，伊安怎讲咧？讲佛在世时啊，五顶轮啊，金德人心佛灭度，懊恼初心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啊。这就是古早的大德的一首偈颂来感慨啊，讲生在这个佛前佛后的一个痛苦的情形。第一句讲，佛在世的时阵啊，我迄阵唔知是甚物所在，唔知伫在六道中诶，或者即天人啊，是地间五鬼，都是道伫遐咧受苦啊，未当来见着佛。第二句讲，今得人心佛灭度，佛灭度啊！现在呢，我得着人心啊，会当来修学佛法啊。可是呢，佛已经入灭啊，将近要3000年啊。第三句讲懊恼初心多业障啊！我即马真正懊恼，讲我这个身躯啊，卖作业遐尼重啊，不能啊、哦。第四句讲不见如来金色身啊，未当见到释迦如来长六的这个金色身啊，这都是伫苦叹讲佛法时期啊，未当见到佛的这个痛苦。
那么见佛很难了。佛住是我们没有见到，不过我们还算是有福报的，能见到佛法。那么三宝中 佛像就是代表佛宝，看佛像又看作真佛一样的恭敬，所以古德说，我们见到佛像，如果跟看见真佛一样的恭敬，这个福德、功德跟见真佛是没有两样的。所以我们虽然是生在末法时代，还能见到佛像，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我们应当要生欢喜心，对佛菩萨像啊有万分的恭敬才对的。
刚才说见到佛啦真正困难，因为佛祖学的时候我们没遇到，也说真正苦呢。但是啊我们啊要过真有福报，怎么说要过真有福报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见到佛法啦，因为在这个三宝佛法经里面，这个佛像啊佛像哦，这都是代表这个佛宝。咱看到这个佛像的时阵啊，爱依着真正的佛来对待。所以古早大德曾经安尼讲过，讲你看到这个佛像的时阵啊，那是含见到真正的佛同款来甲伊恭敬啊，安尼你的功德、你的福德，那含见到真正的佛同款同款。所以讲，现在虽然是佛法时期，咱啊，确实要会当来看到这个佛像，咱家己应该爱真正庆幸，看到佛像应该爱真正欢喜，对着佛像应该爱升起真万分万分的恭敬。
谈到这里，我有很多的感慨了。现在的因为科学发达，印刷所方便，很容易印，因此呢，佛像到处都是，处处都有佛像，佛像太多了，一般的人对佛像也就没有恭敬心了。不但没有恭敬心啊，而且会造了很多的罪业。现在我举出世间一般对佛像不恭敬的情形啊，来跟诸位啊研究一下。
讲到这呢，我心内呀有真多这个感慨啊，因为现在科学真发达，印刷呢嘛真正发展了呢，你讲要印物件真容易来印啦。所以呢，咱讲这个佛像吼，到处拢有啦，哦，太济太济了，因为太济了，所以一般人啊都拢无这个恭敬心啦。啊，不但无这个恭敬心啊，而且呢也做罪业。所以现在我都要指出世间人对这个佛像无恭敬的情形啊，含注意来研究。
现在有人拿佛像来做商标，例如虾、素食品，你们大家看，你看这个，这是香，里面装香。而外面印的阿弥陀佛的接引像多庄严啊，你看多庄严，这么庄严的佛像印在那个香盒子上面，你看看大家点香，香点过了，这个香盒子丢在什么地方？香点完了，这个香盒子还不是随便一摔一丢，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吗？那么你们看看，这个香盒子上面的佛像，跟我们大殿上供养的佛像是不是相同啊？是不是相同？
既然是一样这么庄严的像，为什么大殿的我们就恭敬礼拜，香盒子的像随便乱丢，而把佛像拿来做商标随便乱丢，这样子糟蹋佛像，亵渎佛像，这个罪过真是无量无边呐、我希望诸位要注意这个问题，凡是学佛的同道们，不要买有佛像的香，不要买有佛像的素食品，比如罐头啦，或者是什么素食面等等，反到处都是，实在啊，我们看了心啊，非常的痛心的。
现在啊，有人啊，依了这个佛像来做商标啦。啊，你甲看，比如讲这个香啊，这是香盒吧？内面是地香的啊，但是注意看，这外面呢是印着这个佛像，注意甲看，哦，我庄严了，这么庄严的这个佛像，甲印到这个所在，注意甲想看麦，你拿香点掉了后呢，这香盒吧会甲但到什么所在啊？不是讲随随便便个但对这个粪扫堆是唔咧？注意个想看卖，这个所在这个佛像，甲咱这个大殿的这个佛像，是不是同款啊？同款同款，既然是同款，这么庄严，但是咱对大殿的佛像，都是会晓个恭敬。对这个香阿爸的这个佛像，都未晓个恭敬，甲等到粪扫堆里。